收听奇闻纪事，我们也是一档有深度有内涵的都市怪谈漫聊节目。今天还是叶老板叶公子。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成都，也是很久没聊了一个城市风水的话题。
都市传说嘛。
对，都市传说。然后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就是成都富丽天汇这个地方。
对，上期预告是这样。
对，
富丽天汇，其实我是在去年我才知道这个地方。
去年。
对，有一个小女孩嘛，小女孩，然后住在她那个地方的酒店，就是被受影响了。受影响了之后呢，她问我为什么受影响，然后我简单看了一下，我说这个地方整个地区是有问题的。
整个地区风水。
对，然后我就从，因为我没去过，春熙路我去过。还有成都机场附近我去过，然后据说它是在也距离春熙路不远的地方，太古里春熙路不远的地方。按理说这一个是很中心的一个位置。
对，那里我以前也去过那地方，因为我刚出来社会的时候，刚读完书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是跟两三个朋友合着去卖红酒的嘛，我们是从西班牙进口嘛，然后我们就要来成都这里有个糖酒会，应该最近应该估计也是糖酒会要开始了。就是全国最大的一个酒展，就大型的展会
长酒会啊。他是在那个地方吗？
在那附近，应该不是在那附近，我是住在那附近。因为我一听到这名字的时候，我之前有那个太古里啊，那一些说晚上吃饭的时候都会在那边嘛。然后经过那一带，我看到他的那个门口的时候，我有印象，我经过这个地方。他门口就是我看上去就真的是阴阴的。
没进去啊。
我没进去，因为我看到他门口的时候，已经看到里面有黑色的那种，就是很深处的。你看一个地方很深的话，不是有黑影吗？就他的大门口让我看上去就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就没有进去了。然后我看到他门口的布局，那个电梯，电梯的布局都是乱到不行，就是一下子从一楼又能上五楼，然后有一个一楼能上二楼的，然后一楼又在藏在电梯的下面，你才能走进去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些传闻了、传闻这里面就是有什么鬼打墙啊，一堆这种就是都市传说。
富丽的楼盘，富丽是广东的哈。
对，富丽是广东的，
然后好像在香港上市，我记得。
对，最近老板好像有点问题。富丽的大老板。
就是这几年过得比较差。
对。
那他这块来讲的话，算是一个成都相当商业中心的地方没发展起来了。
对，然后因为它里面的商场的一些经营环境好像全都是很冷清很冷清的，去过人都知道。像那么大的一个地段，而且都是算是在成都的核心
黄金地段
都要干这样。因为它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点点像那个之前我们聊过那个荔湾广场。但就是进去之后就感觉还是有点阴阴暗暗的，整个那个地方，就是我看一些图片嘛，因为我本人没进去，我看到有些人发的一些照片啊之类的，那地下停车场是基本上全是阴阴暗暗的了，就感觉好像是那种年久失修那种感觉，没什么光线，然后一楼也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日照的。
对，他这个地方我没去过，但是像你这么说的话，他确实有这种现象发生，隔壁一条街很特别火，然后就这条街不火。那其实这种现象很多的啊，那有机会的话，大家你看，在北京其实太古里对面的三里屯 SOHO 有一段时间就不火，后来就多建水系嘛，说那地方太干了，多建水系嘛 ，SOHO 又修了一大堆水系啊，这几年稍稍好一点嘛，因为它属于说城市一种扩容现象。有机会的话去也聊一下这个北京的一些都市传说地标啊，朝阳大悦城这里，我是觉得。很多城市的有一些地方确实有这种问题，它肯定有一方面啊，城市规划是有方面有，也有这种因素影响。城市规划有这方面影响，但是这种城市规划如果从宏观来讲的话，它都算是一种风水导致城市规划不好的。
它你觉得它这个地方是完全是地方的问题，还是它自己的建筑风水布局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不是富丽集团的错。
不是他们的错，
不是富丽集团的错。这个地方的话，因为我没去过，只能通过这卫星图啊或者相关资料搜索。它这个在 在以前叫熊猫城的时候，它就挺衰败的，
已经是很衰败，
而且附近都挺衰败的啊。就问一下这个，成都的朋友，附近整个顺城大街啊，顺城大街都挺衰败的。他肯定说，那这锅富力背不了啊，但是富力是吧，运势不好，接了这个地方，嗯，运势不好接了这个地方，而且富力按理说他这个应该。不知道怎么去选的这块地，可能就觉得这个地是比较黄金地段吧。
嗯，有可能。
嗯，他这个我看了一下相关的，就是网络上建筑风水师一些风水师的一种评价、啊、刑法、礼法就各种评价，我是觉得他们从富力天汇这个广场来讲啊，这个建筑物来讲的话，
嗯
啊，他们都是过多的，他们认为这个是富力广场建筑物有问题。
内部的构造也有问题，
嗯，他们是这样去挑的，但实际上，嗯，你就看它外形嘛，他们最富力被人诟病的话，它是那个门口那个电梯往下卸，
对对对，
就电梯很高，就门槛很高嘛，他们认为这种不得财，那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你要在上海看那个上海长寿路，余姚路889广场是很赚钱的，上海广场那都是这种
也是这样的，
对啊，都是这种从下边往上上的一种楼的一个方法，因为他们有的有地下，他们这么上的方法，是从设计来讲的话，他们有的是要往地下走电梯啊。你说光他四个门，因为坐电梯上他门的话，那就一定黄不对啊。
嗯，
那很多那个港汇都是这种模式啊，就是广东香港楼盘它都是这种模式啊。他认为，你看我们之前聊的上海
那个
恒隆，
对对对对，
对吧？恒隆它不也是那种上法吗？
对，门口有两个。
对，广东的，因为富力还在香港上市啊。广东的香港，他们很多的楼盘的设计方法，它有沿用的都是这种。你要是说因为这种他们卸财，你说因为这种建筑模式它卸财的话，我觉得
应该很多
片面，就是这个点可能太小了。因为很多地方的商场，包括赚钱商场，它都是这种格局。
对
啊，但是你说富力。他会为什么会就是富力这个地方，他灵异事件比较多吗？因为他商场大呀，但是整条街整块地段的问题，它并不是富力广场的问题。
哇，他这条街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啊？你看到，因为我了解到是他内部格局啊，就是
那你介绍一下他们都怎么说的呀？
第一就是厕所非常的阴暗嘛，本来阴暗，
厕所本来就应该阴暗。
然后厕所他们还放了什么，在门口就放了一个镜子嘛，然后其实你本来阴暗嘛，你进去又看到镜子，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镜子上就是有点扭曲。
都说了这个地方是鬼楼啊，富力占地就那么大，那这种我们说那个最阴暗磁场最不好的地方都在卫生间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它并不是说卫生间阴暗导致它不好，
就是本身这个属性就是。
对啊，他不是说他这个地方衰败是因为他卫生间不干净，那富力的卫生间肯定修的比较豪华，那这点是肯定是不能说作为一个，我们来讲都市传说分析一个正经分析一个都市传说，这点是不能够作为一个有力的支撑论点。
对，然后看到的是还有就是刚刚门口的电梯这个点你刚刚已经说过了嘛，这还不是特别重要的。
嗯，不是特别重要。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那边还有一个游泳池，这游泳池的属性是水属阴的嘛，水应该是属阴的嘛，然后在里面是不是有人积攒那个阴气的这个
水，谁说水属阴啊？
水也是属财。
家修游泳池招鬼嘛，他这个不知道怎么想。而且他说那他我看到就是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文章啊，就前两天在做资料做功课做资料的时候，节目做功课资料，我看到他说他那个就是楼梯卸载，说他动线不合理。但是你要知道，他就是你说他动线不合理，那我跟你讲，全国80%商场动线都不合理，什么万象城啊，那什么破动线，就你不能说因为他动线不能出不好啊，什么他这种东西他就一定是这种亏钱的。其实一个商场亏不亏钱的话，他来讲，尤其像富力啊，那北京的富力就很好啊，他运营很商业很成熟的话，他肯定跟这个东西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说一个商场，他可能在内部设计结构当中，他的功能划分、功能区域划分，这个设计师不可能犯低级错误的。
对对对，这也好，
对吧？你不能说挑他动线的毛病，这功能区划分不好，这个有很少啊，而且好改。你改完之后整个这条街就火起来了嘛，不对。所以说他们说他的布局不好什么，然后说他这个楼梯网 要上去属于卸财，不对啊，你财不在这儿啊，对吧？他你怎么说他吸财呢？因为他那个电梯往上走的呀，不是往下走的呀。
对，
你进门电梯是往上走的，我所以说我是说有这个，他有些做讲都市传说那个，今天我看到这个叫鬼楼富丽天汇专门分析的，他是一个做他是一个设计工作室，他们来讲这个事情。嗯，不对不对，他们这个讲的完全的这个就是他们就是讲的主次的啊，就是我们说舍本求末啊，就是这种。
还有另外一个，他就说也跟文殊院有关系嘛，他文殊院本来就是用来当时建立这个文殊院是为了来镇住什么鬼魂的嘛，然后他就刚好卡住在夹角在那个旧城跟那个东北角与文殊院之间嘛，这两个点他们说是
文殊院不离这个地方很远吗？
嗯，他说能就是卡在那中间的那条动线，应该说是布局的线吧，就是
你文殊院我不太知道，我看看地图啊。
对，他说
我看看地图，
夹角是东北角。
我看看一下地图，他的理论在哪？你发给我看看，他说这个理论。有时候因为这个地方没去过啊，那我现在首先告诉听友们，我没去过这地方，只能通过地图和一些这个现场视频来看啊，他到底是这个怎么回事？
夹角是文殊院的那个地图，什么坎？
两三公里啊。
对，他们好像是用这个什么专业的罗盘定位，什么多少度角，多少45度角。
嗯，然后呢？
然后是东北位嘛，刚刚卡在那他的那个东北位，
东北
位他们。又说是鬼门嘛，
嗯，更属鬼门。这个其实说，你要说整个更是鬼门的话，但是你还是那句话，它不光是福利中心有问题，它整个顺城大街都不好，
就那条街嘛，
整个街不好，
刚好又符合上你的理论。你说
它是东，其实它是在东北呗，还真是在文殊院的鬼门，但是这事儿跟文殊院也没关系啊。他只是在文殊院的鬼门就是你不能说有你立个坐标点，所有这个坐标点都是他的鬼门，
东北位就是他的，
对不对？那你以你的房子为太极的话，那你就是东北门就鬼门，你为什么要以文殊院立太极呢？
对，
你还不如理对面那个城隍庙，城隍庙你还说这通城我跟你讲，这是还不如说你再远一点，对吧？你到城隍庙，到城隍庙的鬼门，你还不是这么说，城隍庙的鬼门那他还真是城隍庙的按照来讲的话，他还真是城隍庙的鬼门。三公里嘛，你别2.22公里了，你直接以成都城隍庙为中心点，你别文殊院了，你就发现富力广场整条顺城大街都在城隍庙的鬼门。还中间还隔着一条城隍庙面前还隔条河呢，对不对？隔条河府河呢，你还不如这么去讲这个事儿，还有点道理啊。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在北京的布局啊，城隍庙的，如果是你往中心再远，你放大布局的话，城隍庙正对的是八宝山，那他是鬼门的想法，但是我是觉得有点牵强，因为太远了。但是你看他这个三公里就是城隍庙，那还不如说你是说整个顺城大街富力是城隍庙的那更宫位置。
对
啊，开天门辟地户，这个但是说实话，这个也不是说足够能解释这个地方为什么不顺。那你不能说所有城隍庙的东北都很差，那你看看上海城隍庙的东北方那火得不得了。你一句鬼门你就说这个地方有鬼门就不好吗？是不是
有点太片面了，
对吧？你找一个宗教类的建筑，你找个寺庙的东北方就一定混得很差吗？
也不一定，
对吧？我们静安寺的鬼东北方你看是啥，你就拿上海这些寺庙来举例子，城隍庙、静安寺的东北位富得流油，好吧？所以你不能说因为对方在东，就是东北方是鬼门，你不能因为在鬼门你就说他一定会穷困潦倒。
对，
所以他这个论点也不对。
要看怎么去利用这个地方，是吧？
他所以也不对，一个鬼门不能代表出差呀，他只是不适合人长居啊，但是也本身也不长居嘛，所以他这个想说法也。
也不太对，
对对，这个理论不足以支持。他们还有什么说法？
还有一个就是，我看一下哦，这个， 还有就是水的布局，它里面很多风水里面，风是怎么飓风、长风、飓风的嘛？环山豹水是水为财嘛，水为上，然后它这里山林布局的水这个点上，不是它门口前面的那个喷泉吗？主要的是景观还是它的整体布局是显示了它不得水，就它周围。
周围不得水，
对，你看一下，
它周围是不得水，
对，
但是你这个跟你这不得水是跟富力广场本身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它是整一片都是
啊，它是整个城市，一是考虑城市规划，第二它是本身的，因为我没去过地方，我不知道那地方真正的一种磁场会不会有，如果是不得水的话，它可能会像三里屯 SOHO 那种发干，
对，它就没有流量嘛，也是没有顾客。没有顾客，自然没生意。
那建个水上乐园啊，还是像那三里屯 SOHO 呢，修各种小喷泉。
它里面后面是有那个游泳池了嘛？但好像还是
你修游泳池，你又说人家招鬼。你放了水说人招鬼，你不放水说人家干，
不得水。
哎呀，这种网上风水师都乱七八糟，我感觉乱乱的。他这个地方吧，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是有这种灵异事件发生的。
灵异事件，
对，因为这个身边人有遇见过的啊，我们也不能说来讲，我们是正经的一个非常科学的节目，因为身边确实有遇见过这种事情啊，就在那儿有这种鬼压床各种事件，就在福利天会，
哦，它那一片
啊，是就在那儿。那其实，但是我认为那是整片街道有顺城大街的问题。顺城，它顺城大街原先它是在成都人叫皮房街嘛，卖皮具卖马鞍的。
慢皮具马鞍，那是
对，那是清代的时候。那后来就是，其实从九十年代做熊猫城的时候就挺衰败的，就一直就扶不起阿斗。
对，他搞了很多一些推广嘛，砸了十几亿，也搞了什么？
砸了十几亿都做不出来，我觉得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设计师动线的问题。
那是整体规划的问题。
整体规划有一定的问题，但是也还好。其实因为中国其他地方也没规划多好。我觉得这个你单从马路上来讲，这个商场各种方法各个方方面面都其实还好，但是他如果能在那个闹市区衰败成这个样子的话，那就是有可能像我们提到那个荔湾广场
地狱，
人进去气就不对，磁场就不对，人不愿意多留，
哦，整片区都是这样带着这样的一个属性。
是我们不能说这个什么艮宫啊、开天门、辟地户啊、鬼位啊这种事儿，但是它有可能，但我们也不能讲这个东西全是设计规划的锅。那富力广场是整个它就是个商场，它整个大街都有问题。你说整个大街都规划都有问题啊？也不是，中心地带，你看以前就还拿北京和三里屯规划多破呀，满地都是脏，以前很脏的，为什么还这么多人，对不对？还有你拿这个中国的唐人街举例，唐人街多脏啊，越火的地方越脏的，也没什么规划。
但他这个点就是你判断他的话是怎么？
我判断是这样，我怀疑他这个是，东整个影响这条街是东华公园，就是旁边有个遗址嘛，旁边有个遗址啊，叫什么？就2014年挖出了一个东华门遗址啊，他2014年发现7.5亩的遗址，从汉代到清代穿越1000多年的就是各种遗址，你知道吗？上面就是挖出整个城了，就是离得很近，离顺城大街很近啊，下边都是一些，对，所以说经常来讲的话就是。下边有这种古代建筑啊、遗址、衙门啊、寺庙这种特别多的地方，它相对来讲灵异事件会比较高一点。我是从这个整条街判断，为什么顺城大街都会有这种问题。
然后像这种话有什么就是建议吗？有什么能改变的东西吗？像这种布局的话，有点难是吧？整个地段
很难很难。这个地方其实来讲的话，那你看看能不能做一点特殊职业啊？
特殊职业，
改成比较特殊的街嘛，玩密室啊，或者是
跟灵异有点相关的，
红灯区啊，
哦，对，偏门类的，
做偏财类的。他因为这个一四年啊，在成都体育中心，就在这个富力天卫旁边，整个靠近顺城大街旁边，他发现了7.5亩的遗址，叫东华门遗址。一四年才发现，一四年才发现，没多久，现在做成一种公园，做成公园也挺好的。
做成公园。
嗯，但是，据我了解是什么？首先你有这个遗址对吧？从唐代一直到清代都有的遗址。就代表这以前有大量的人的生活，甚至到清代就有，只是说清代之前我们把这个事儿给忘掉了。
嗯，对。
但是你在熊猫城开发过程中，富力天卫城开发过程当中，整个的这个顺城大街地下都挖空了，他挖了地下几十万平米。
对对。
就是你挖了个地下城市，然后你再跟旁边的那个遗址再接轨了。
哦，那就穿过来了。
以前就比如说有些城市比较流行那个地下商场，原来防空洞改的，
对对对，
对吧？你在整个下面你都掏空了，然后跟旁边的这个离得特别近啊，就成都体育中心和这个富力天卫就旁边隔着都给掏空了接壤了。
那他就是把下面的以前古老的东西都给带过来，
就是古老的能量啊什么的。
以前
不也不古老，清代的东西都在。那清代的东西更活分，你要说你要说什么汉代的东西，你说这个东西其实你没什么对人磁场没什么影响，你还好对吧？最多是一种土的味道，是古董的味道。但是你清代的东西那是刚出土的，是吧？就是其实他们在清代就有，只是说记载忘了，而变成一种遗址了，变成一种地下遗址。清代的活动的东西、埋的东西、遗址都在下面，然后你又旁边你给它挖通了啊。明代它是一个明王府水道的各种遗址都在这儿。其实成都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
对
对吧？你下边在90年代给它挖空一接通，你跟电路图似的，
那地下的气肯定是很混乱，
很混乱，对吧？而且你这个旁边是遗址，代表什么？遗址有古代的名器啊、名物啊，有古代的这种残留信息啊。我们都说不一定是完整的这个完整的片儿，那肯定是很多的残留信息都会在上面。因为我们以前就是真的是处理过，就是说墓里挖出来的，会拿回家镜子做梦的。
拿回家，
镜子做梦的，就是真的，这是好多个啊，就是这几年处理的这比较多的一个铜镜拿回家就梦见各种事情的，很多事情有这种现象。
哎，是古代人来找你聊天那种吗？
磁场会不好，因为它毕竟是坟墓里出土的，你遗址这种东西它肯定会有坟墓的东西的，所以它会有一个问题。虽然就你这个6.5亩是遗址，但是你可能也有其他的遗址你根本不知道的，你把下面挖通跟这边气一混合的话，我跟你说他这个我不太清楚啊，富力广场应该是楼下也比较阴，越楼下越阴。
对，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有没有相关报道，他楼上可能简单鬼就是高楼鬼压床而已，他跟那个荔湾广场有点不一样。荔湾广场他是那个层次
住宅是没事的，
住宅没事，他是4-5楼最阴，荔湾广场是就是阿飘困在里边，他这个不是困，他这个里边地下城市
直接就是地下
遗址。它这个应该是磁场的话，它应该是越低层一二层甚至说地下越阴。
对，它的地
是吗？
停车场跟一楼都贼阴的。
是吗？
对对对，一楼啊停车场。
就是它往上它还好是吧？
往上一点点是好的。
往上一点点再高也。
对，再高也没啥。就是它的商场的布局基本上一楼是基本上是不见不到阳光的。在一楼的话，因为它一楼已经是透不进阳光，然后
很奇怪，
本来就是有点像往下陷了一点点，就是人家一楼一般都是很开阔啊，有阳光。
因为它底下挖空了，
嗯，
因为它这个整个顺城大街下面挖空了。如果说你这个地方怎么去调整的话，那真的是上升到城市规划布局了。它不是说这个一个富力天卫的问题，富力天卫你说阴地下停车场阴地下一层地下几层阴那是对的，旁边就是遗址啊。其实它真正的。整条街的影响是这个原因，因为旁边是遗址，你们把下边都掏空了，然后跟那个遗址接壤
了，
接壤了，而不是说很多什么又是设计师或者说又说人动线不好，你说动线好有你全国不好的地方多了去了，是你北方的商场杂乱对动线，你就荔湾广场动线好，你看看那动线是变成什么样了，跟动线没关系，他这个也跟鬼门也没关系，
也没关系，也跟文殊院也没啥关系，
也没关系，不要让文殊院背这一锅。所以我是觉得是什么，就是说，哎呀，现在分析这种都市传说的人也乱七八糟，也挺多的，也抓不住重点啊。你要我们的听友来讲，我们不是一个说 特别爱宣传自我的一个节目啊，我们也不搞什么公众号乱七八糟的。但是实际上，你单纯听节目来说，你会发现我们跟所有的都市传说讲法不一样啊。包括从中银大厦，我就告诉你，这是香港人用力过猛
，
对吧？他想修一个大，也包括荔湾广场，这些都是香港人用力过猛，他想修一个很招财的格局。还有港汇也是，其实他们这个正常来讲修这个很招财的，他们这格局设计风水很好的啊，只是用力过猛了啊，他们有一些细节忽视掉之后会产生很多问题。那富丽天汇我跟你讲，它风水上没问题，不要老说人就是这个，你富丽本身广东的企业，它能把自己的商场修的乱七八糟的吗？
对的对的。
那你看你北京的富丽天汇，那不现在富丽城那不也火的不行，对不对？全国各地住宅小区火的也不行，所以我的问题是在于，它并不是说富丽天汇本身你说这个商场风水不好，而是我是觉得它相对来讲它下边有问题，它整个街整个磁场是有问题，它有问题是在于整个街道。
我估计它再往下挖还有东西，
还有就是他们的问题是因为挖下边去挖的。过度的开发之后啊，它下边的这个整个顺城大街靠近朝春熙路旁边顺城大街中央体育中心停车下面还有，但它挺好的，它把那遗址变成公园变成博物馆啊，这个也处理方法也对，因为这个遗址一旦出现就晒了。
你在什么东西建什么东西好像都不太对劲吧。
我觉得其实它有这种地下遗址啊没有关系，地下室埋下去没关系，就是我们在上边生活，他们在地下遗址的磁场在下边，就是人的磁场在上边，上边问题是他在90年代把这地方挖空了，
挖空
代表什么？挖空你代表你在跑到地下几层的旁边的气都能渗透过来，
那也是。
这附近还是城隍庙，有城隍庙的地方就是大量的这个就是阿飘啊，挺多的，那3公里外就城隍庙，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要去想这个事情的话，把这个事情想的。想的本质一点啊，我们举反例子来讲，你说是整个富丽天汇，你把它叫鬼楼，这个就其他地方那你就不是了吗？荔湾广场你可以叫鬼楼啊，因为对面就隔个20米啊，那条街火的不行。但是问题是，整个富丽天汇，整个顺城大街都衰败的不行啊，你这锅肯定不是富丽，你不能天天分析富丽成都富丽天汇的问题啊，你肯定不是这个问题了。那你整条街的规划，那规划就是我这第一是觉得是规划确实有问题，但是这个规划的问题是来源于下面90年代建地下道使劲挖挖挖挖啊，当然这个也很难，它这个东西基本上它跟这个大红大的运势是有关系的，也许这个地方啊几十年后它会好起来，
大运
这跟地运也是有关系的，地运你碰到了这个地运你给它开挖了，就像以前荔湾广场特别火，突然间一年不火了，这个就是风水，叫我们叫风水轮流转。你旁边春熙路这么火，你说你就火不起来，你该有的也有，也不说规划多差，该高楼大厦也有，但是我是觉得尽量的话，处理方法的话可能要重新规划，就尽量把这个楼建高一点，
建高一点
就架高
垫高的，
架高
不要再贴着地下走了。
而且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地下商城，如果有地下，他现在应该是没有地下商城了，
有地下停车场。
不是，他地下是有商城的，以前
有商城，现在就没了是吧？
应该是没了。如果他地下就是很多的话，那就是做地下商城嘛，那地下招租啊，就是大量的人口进入，人迁到地下为主，要不然就是放弃地下，把地下全屏蔽掉，然后建特别高的楼。
他地下如果都是停车场的话，估计也行，没什么人活动的。
那你取车的时候会撞啊？你取车的时候会撞，或者人只要一跟他们接触的话，人就不爱来了，或者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地方财运就不好了。
甚至它的气能从下面往上透着吗？
能透啊，能透到几？我觉得我说低层比较受影响。
对，
那你还有一种方法，就像我说的，整个街进行一种规划，那我们就变成什么做密室的，做这个什么古装拍摄的，是吧？
对对，这种还
就是你变成横店那种模式，或者是你彻底的变成红灯区嘛？啊，它是其实它这个地方其实来讲很难的啊，或者要不然都是拆掉建公园、城市湿地。就我们把人也迁出去，我们就逛逛公园，本晚上也没人。但是你恰恰你建了个商场，那是最容易有问题。
他对啊，你钱也流失了，人也没有，这个点是挺。
你说 什么时候开始衰败？你在清代他地方郡城大街叫皮房街啊，人家是卖药的啊，卖马具马鞍的，人下面没瓦孔没有关系的，不受影响，而且不受影响的人那条街是几千上百家的做马做皮具的啊，做得非常好。什么时候开始政治衰败？就是地下瓦孔了。按理说就是如果从就是破了局了嘛啊，就地下大量挖东西破了局之后的话，可能旁边各种谁知道它像各种遗址啊，这种气息渗透啊，就像你在挖管道啊，挖到了这个天然气管道一样，
要炸了，一下就炸了。
它的问题核心是在于是这里啊，在旁边遗址太多了，各种遗址还继续有遗址，一定会有。
嗯，
所以它会有鬼楼这都，它也不是说有些人说哎，跟这个风水跟这个鬼没关系，哪没关系啊？我自己的客户去那里住都。鬼小姑娘就鬼压床撞到鞋这种，而且带了个非常好力猛的护身符，你到时候都丢掉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不能就是说你站在你做商业设计的角度来讲，哎，这个都是骗人的，那你自己去问问有这种经历的人啊，在福利厅有这种体验的人是不是挺多的。那当然也不是他们说的乱七八糟的，就是根本核心是在于这里。我其实来我是昨天晚上看了很久，然后一开始没看出来，后来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啊，附近的一些资料之后，我这，但是我初步怀疑是这条街的问题。
街一整条街下面都有问题。
嗯，有人说是以前是什么乱葬岗啊，但是我这个消息不太知道啊，这到明代清代以前是不是乱葬岗、乱坟岗，不太确定啊，这一不好确定，因为这个地方应该是不像，因为它有这个明王府的水道各种的，是不是我不太清楚，但是跟这个地方的地下是有关系的。
有可能。
对，因为当时发生。挖出遗迹来讲，哦，那下边是有磁场是很混乱的。你别说遗迹了，你下边有一个，你买房的时候下边是如果是铁矿的话，你的楼盘都乱飞的。
嗯，对，这个是的，这个真的是。
之前差点买了一个房子嘛，就是就都挺好的，拿楼盘一看都磁场乱抖的，我一看下边就磁场不好，然后我就自己去感觉了一下，不行，下边我自己感觉到下边应该是铁矿，然后来一查，下边真是这种红铁矿。那对人的磁场是有影响的。
像他这种的话，因为整体所有人去的时候感官就是里面很阴很阴森。
嗯，那可以住一天嘛，体验体验。
搞剧本杀。
可以住一天体验体验。反正这个地方的话像如果是大家想，但真的是方便啊。地段很好。不在乎或者是别投什么大钱了这样，或者你从事一些特殊的职业啊，需要好兄弟们的帮忙的话，哎，可以在这里啊，因为它整条街气氛不好，它价格比您租金啊肯定更低一点。
那是。
嗯，也是一个淘金的地方哈、啊、考虑考虑哦。行，基本上我的分析的话，就是成都啊的成都现在我们这在营业的最大的鬼楼福利天会的话，它原因就是基本是这样。嗯，目前看以后也不会好的，只能到时候复利破产之后看这个谁接这盘。
他老板好像在英国被之前什么行贿被逮了，现在保释1000多万英镑保释出来。
嗯，
也刷新了一个
新
的记录。
我是觉得像这种地区的话，就可能真的要手术刀级的城市规划啊，把地都重新再卖。重新便宜再拍卖，什么建公园呀、啊、游乐中心啊，就是人气非常非常冲的这种地方冲一下，商场都不行，商场的，因为你商场建的话，它会亏。
建了，
对呀、啊，
建了之后也没有人气进来。
对，所以它这种地方的话，整条大街的生意都不是很好，就是因为下面掏太空了，就是它的煞气就比较大。嗯，它的煞气比较大，它还跟那个荔湾不一样，荔湾真的好处理。我们之前讲过荔湾广场的处理方法，还有对不对？荔湾相对来讲比中银大厦还好处理，你把那个圆球拆了就行了，
把气给透一透。
还有那个港汇，徐家汇的港汇，你把那个球把那个顶给拆了，你别老玩老鸟笼子这种风水格局了。他们的那些香港的这些楼盘，他们就是玩这种赌场风水格局，
聚永远是聚进去。
永远是聚财嘛，讲究聚财嘛，但是你地运不好，是你没聚财，你聚了一帮的阿飘嘛，你反而是衰财。所以这荔湾广场最好，你把顶棚都掀了晒吧，
对
对不对？你就建什么亲子中心，就小孩的气他们也挺难挺压的，学校，哎，就是建这种啊，或者像这种福利天会这种地方，那你怎么办？建学校啊，建这种人多的地方， 就是大家天天来打卡上班的，来读书的啊，兼这种公益的东西，就是兼或者是就是用大量的人气来冲淡它。
好像有没有别的办法了，
嗯，
就按你这样说，做了这些的话基本上也可以判断现在，
其实这个办法就是重新进行一种规划。其实我说的这种办法就是重新规划。
他这高楼大厦他那么高，基本上也挺难能拆的了，估计。
嗯，那拆都是一笔费用啊。
那么高的拆。
对啊，拆都是一笔费用，所以说这个地方暂时福利天会他做不起来啊。那大家如果是对这种地方感兴趣，你看你有没有是有些特殊职业啊，那压得住镇得住特殊职业。像过去为什么皮房街他们卖马鞍啊，天天订马掌这种东西啊，都是咱跟打铁匠一样的啊，
很硬的。
还有是他也卖以前卖药房的呀，药房药器啊，我之前说过啊，荔湾广场你做个开个中三层，你做个中药房，就药器都能把这种
熏熏，
对对，煞气啊这种不干净的气熏一熏。以前的富力天汇最早就顺城大街它是做这个的，叫药店街皮房街全是各种中药气味。还是那句话，做这些也行啊，另一方面你做点偏的，靠好兄弟帮忙的啊，做点偏财偏门你也可以。但总体这个地方是真的是衰败，就是衰败，不建议大家住啊，住是不好的。
我打开大众一看，各个留言都是啊，太阴了，有时候上个厕所都被吓得不行。
不能去住，人长期住是有问题的。但是说你要在里面开个公司啊，开个什么，像什么灵能百分之百那种灵探侦探社啊，像谈什么这个探秘节目是吧？
探秘，
密室逃脱，哎，放个高利贷，叫小额贷款，嗯，所以在这个地方还做一些特殊职业还是可以的。
偏财
偏一点嘛，这种街就是偏一点嘛，就半夜炒个菜，或者像你这做个，你要是说叶老板感兴趣的话，这房租便宜啊，开个纸扎公司，就跟上回说的嘛，
哇，那肯定很火吧？
哎，我觉得纸扎公司你开在潮汕一定卖得很火，你不用开在成都，你就一定开在你们老家，开在那个潮汕头啊、普宁、揭阳的市中心，然后租一个办公室，然后时尚纸扎。所以他这个地方难很难的，就这个地方就会持续的，就是没有人气，没有财气，那只有鬼才啊，鬼才偏财鬼才，然后特殊的职业挑战一下那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大家是说实际觉得自己命格很硬，我也不相信这些，那哎，这房租比较便宜，而且离市中心很近的话，都可以租一间房子继续住啊。但是大多数人是不要这样做的，确实住久了对人体身体不好，对运势不好。
也是。
嗯，基本上我们对于富力天汇的这个这期的看法就是这样啊。那么下一期看看预告啊，预告就看看讲讲北京、杭州啊，我呢苏州我去过的一些这个都市传说比较有名的一些地方，或者是
说你刚刚说的，我上个礼拜不是跟你说去北京了吗？去了三里屯，
嗯，
三里屯那边也没啥都市传说吧？
没有啊。朝阳大城还有，朝阳大城那个地势很有，就是有一点意思啊。
哎，那深圳，哎，深圳有个什么弘法寺的，有。
嗯，弘法寺我去过，弘法寺。
深圳四大邪地是吧？其中一个就是弘法寺，那附近是吧？
弘法寺我还去过，还是晚上去的。
晚上去，我是白天，有时候之前有成群的时候就跟几个朋友上去，然后去爬爬山，就弘法寺。
我是下山晚了，一片漆黑，因为弘法寺要走下山的，一片漆黑。
我是走。
这也是山的，
它一分叉一边就是去弘法寺，另外一边就是沿着那个山脉，
它是有点阴，但是还好，因为旁边都是寺院一地方。行，看看下一期啊，对城市哪些城市的一些都市传说有兴趣啊，可以留言给我们。好，感谢收听奇幻集市，那我们下期再见。
OK， 拜拜，
拜拜。